那我们上一次呢，弟兄姊妹们，我上一次学的是挣脱罪的捆绑啊，就是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我们虽然信主啊，我们得救得永生之后呢，啊，但是我们还是在我们的肉体的那个老我上面会有一个与罪的一个征战啊，所以我们要学习，我们上一课学习的就是我们要如何来挣脱罪的捆绑，怎么样啊用我们的救恩来摆脱罪恶的权势啊，怎么样通过圣灵来引导我们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那么今天我们要继续在这个基础上面讲渴慕神效法主啊，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我们因信称义的时候，是我们愿意接受主耶稣，愿意悔改啊，愿意顺服圣灵的引导啊，我们就接受主耶稣为我们人生的救主，我们就得救。那么我们这个完了没完呢？是不是因信称义我们就结束了呢？没有，没有，对吧？我们前两课我们讲了，我们还要有学习成圣的一个道路。那成圣的道路很长，是我们贯穿我们一生的这个道路，在世上这个一生的这个道路，就是我们要在学习如何成圣的过程中，那我们要做的就是要我们要慢慢的学习渴慕神效法主，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啊，这个是我们学习，简而言之就是用两个字，我们要学习信靠，信靠主耶稣。好，怎么样来做到这个呢？那我们一点一点，我们来通过我们今天的学习，我们来帮助大家啊，一起来了解，我们一起来学习，一起来成长。我们今天先有一两段经文，那个经文的 topic 是心灵以神为乐啊。我们请宝丽姐妹给我们读一下罗马书五章九到十一啊，路加福音一章四十六，好吗？
嗯，好的。罗马书五章九到十一节，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路加福音一章四十六节，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
好，谢谢姊妹啊。我们看这两段经文啊，我们这两段经文啊，讲了一个什么事情呢？就讲了是我们跟神之间关系的改变啊，对吧？关系的改变。那以前我们两下的关系是什么呢？人和神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是一个对立的一个关系。我们中间，我们看以前前面几课里面学过一张图，人在这边，神在左边，人在右边，中间有一个什么隔开，把人和神隔开？
罪，
对吧？有一个罪把人和隔开啊。这个图大家可以看一看，左面那个神是一个方块里面从来没有变过，对不对？神是永远不变，他昔在今在永在的神啊，他爱我们，从前爱我们，现在爱我们，将来也爱我们，他的爱永不变啊。把我们人和神隔开的是什么？是罪啊，罪从中间把我们隔开了。那所以人从一开始与神和好的关系，然后被你神然后罪的进入， 死又进入，因为罪的进入又死就临到我们众人，然后主耶稣又成为我们赎罪的一个挽回祭，然后我们借着主耶稣我们可以重新修复和神的关系啊，对吧？这是我们上几课的一个图。所以我们这里讲到一个关系的一个转变，原来是仇恨的，两下是敌对的关系，那转换为一个什么关系呢？啊，我们是一个和平的，一个美好的一个关系。那从原来没有办法 talk， 人和神之间没有办法直接的 talk， 对吧？那个时候 以色列人他一年只有一次，他的大祭司才能进入至圣所。他进入至圣所为干什么事情？大家读过旧约的话，能不能告诉我，他大祭司，那你前面如果你看你们的圣经里面有一个他的那个以色列的旧的一个城的一个图啊，他的那个城呢，城墙里面他有一个有一个圣所啊，有个外院啊，有内院，然后有圣所，里面还有一个小院子，里面还有一个至圣所啊，至圣所，这个至圣所他说一年只有一次大祭司可以进那个至圣所，他进去干什么？有谁知道？我他知道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啊。
嗯，
那有机会大家可以看看摩西五经，他一年一次他进去是要献祭，他要献祭，为什么要献祭？因为人和神之间，他要为以色列人向神要求告，那求告的时候他要干什么？他要去献祭。因为为什么要献祭？因为人是有罪的，是不洁净的，神是圣洁的，所以他必须要献祭，用祭品的血啊，用这个头生的羔羊的血啊，来代替他，来代赎，这就是代赎，来代替他赎他的那个身上所带的那个罪。就是这个赎也不是可以把他一下子以前的罪全都赎完，只是说他可以把他过犯去赎掉一部分，所以他进去的时候是战兢的。所以大祭司进去的时候，他背后他要绑一根，你看那个旧约上他绑一根绳子，对吧？绑一个那个绳子，上面要系着铃铛。为什么要系这个绳子和这个铃铛呢？因为如果他不洁净啊，神就当场把他击杀在祭坛前的话啊，他死了，你外面的人一拽，要是铃铛响但人没有动静的话，就知道他已经被击杀了，所以把他拖出来。那么至圣所，至圣所里面有什么呢？大家知道有一个什么？有一个幔子，有个幔子，这个幔子就是个帘子，像一个帘子一样啊，就是用丝线，很厚的丝线都编出来这个幔子。那幔子里面是什么？有谁知道？宝莉知道吗？幔子里面是什么？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就是耶稣在死之后，死了之后幔子就断开了，但是我不知道幔子里面是什么。
那个幔子里面呢是个约柜，是个约柜，就是神和摩西立约，然后他这个摩西上西乃山上面贴个两块石板，这个就是法板，他就这个放在这个约柜里面。这个约柜是什么？以前没有圣殿的时候，他们以色列人也有约柜，那个这个约柜是在会幕里面啊，那造了圣殿之后呢，这个约柜就放在至圣所里，那是约柜是表明神同在啊，所以他们的献祭的东西如果神收了呢，就把那个献祭的东西烧了啊，这个是个约柜在那个里面啊，就是表明神所在的这个地方。那为什么刚才宝莉说了啊，但我们说了主耶稣啊，上十字架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个幔子就裂开了啊。我们等会说，这个幔子是从上到下一下子裂开了啊，所以人和神之间的隔离一下子就没有了。为什么？因为主耶稣他一次性的完成了这个赎罪的一个挽回祭，他自己成为我们赎罪的一个羔羊，把我们的罪一次性的洗净了，所以人和神之间没有阻隔了，不需要这个幔子，这个幔子就裂开了，而且这个幔子是从上到下直接的裂开。如果你是人，是人为的把它给这个幔子撕掉的话，你想一想，这个幔子很高，一直到顶，那你在下面要把这个幔子撕开是怎么样撕开呢？因为你是窗帘的话，肯定是裂开的话是从下往上这样撕开，对不对？ 但这个幔子不是这样裂开的，它是从上到下一下子裂开，那有神的力量把它从上到下，所以我们知道这不是我们人做成的，是神做成的啊，这个是这个旧文是神做成的啊。今天我们就是这个是我们查看一下啊，这讲到是原来人和神之间的一个关系，通过主耶稣，我们原来隔阂的隔离的关系，我们变成一个亲密的关系啊。那么恢复这个亲密的关系给我们带来的什么好处呢？第一，我们上次已经讲了，我们可以与神同在，对吧？与神同在啊，因为我们跟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我们永远与他同在。与他同在的话，那神给我们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呢？大家有没有什么分享？全力，你觉得那个你信主之后啊，与神同在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首先是平安，然后就是喜乐。
那平安和喜乐，这个平安和喜乐不像人所赐的啊。对，这个平安和喜乐是神所赐的，这是指神带给我们内心心灵里面一个真实的一个感觉。因为啊，这是神的本性，平安喜乐这都是圣灵结出的果子，都是，所以这是一个神的本相是怎样。那所以我们的生命跟神的生命相连接的话，那我们就自然而然的可以得以与神相接相连啊，从而我们可以感受到以神为乐，以神为乐啊。这个就是说我们这个喜乐的源头是来自于神啊。那这里讲的玛利亚讲的，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这个乐是指的啊，我的喜乐。那么什么叫我的心尊主为大呢？这玛利亚什么时候说这句话的？大家知道不知道？
那个什么，那个天使说让他就是那个怀孕，就是
对吧？那是天使来报信说玛利亚你要怀孕啊，圣子名叫耶稣，是以马内利啊，就是告诉他这个要怀孕的一个消息。那玛利亚一开始他是什么？紧张吧，啊，紧张是吧？有没有紧张？如果换成你，你紧张不紧张？你懂吗？那玛利亚说的这句话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啊，这是什么一个情况？
就是我觉得就是他就听从了这个神的安排吧。
很好，他就是这个是具体来说他就是顺服了，
是
对吧？顺服了，他就是顺服了啊。那以前跟人跟神之间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是人有自己的主意和神的那个计划不 match， 然后神就什么被逆神。以色列人在旧约里面一次一次，每当他们顺利的时候，那可以是说他们的决定跟神的决定是相符的。但是过了不多久呢，日子好过了，他们就什么被逆了，被逆了，去拜别的神了，去拜别的偶像了啊，或者是骄傲了，远离神了，造一个什么金牛犊啊，或者是什么，这个就是不顺服。所以玛利亚今天虽然说神告诉他一个听起来很难的一个事情啊，因为玛利亚当时说，哎，我还没有结婚啊，怎么可以怀孕呢，对吧？但是后来他就说，我的心尊主为大，我的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 这个就是一个完全顺服。就像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最后在克西马尼园里面祷告的时候，因为主耶稣他也是人也是神啊，所以他也有人肉体的一个软弱，所以他当时在克西马尼园也知道要钉十字架，因为他知道是要钉十字架要受死，他所以他祷告的时候也求主求父说，如果可以的话把这个苦杯挪去，但是不要从我的意思，要从你的意思啊，不要从我的意思。所以他是选择啊，有顺服，也是顺服接受这个啊，这个苦难。所以我们看尊主为大，具体的来说，当我们啊，这个就是顺服主的一个表现，是一种将自己的身心灵完全的交托在主的手里，让主来管理的一种啊生活的方式。这不仅仅是我们知识上面说啊、哦、这样做是对的或者是什么，因为它也是具体的，表现在我们自己的言语啊、行为上各个方面，靠主的引领啊。说短一点，就是说是啊，就是说是完全是一致的，就是从内由内向外的一个表现。这个顺服不是说嘴上说。我顺服了啊，行动上不顺服，对吧？不像那个比如说夫妻争吵了啊，嘴巴上说我不跟你吵了，他心里其实还没服气啊，这个不一样啊。这个顺服是完全完完全全的接受啊，我们这里讲到啊，如果不是完完全全接受，这个不叫顺服啊啊。到这里我们讲的一个属神的人，他说的是一个顺服，就是将他的生命的一个主权交托给主，交托给主啊，他的生命的意义是为主而活，所以他的说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他其实就是说他要为主而活，愿意献出，愿意献出，愿意付出啊。那我们知道他第一个，看我们看第一个问题啊，我们永恒的归宿、永恒的喜乐是谁？这个回答问题大家没有问题，前面我们已经说了啊，这个永恒的归宿和喜乐是谁？
神
啊，是神，对吧？为什么是神呢？
两个男是
不是
嗯，为什么是神啊？
因为我们成圣的终极目标就是和神永远在一起。
对了嘛，那就是嘛，因为我们都是住在神的国里面，那个永恒的归宿的喜乐当然是神了啊，是那个神的家，就是我们的家嘛，这个是我们永远的归宿嘛，所以我们是回家了，对吗？那我们为何期盼要永远的和他在一起呢？因为我们喜欢与他的同在，对吧？其实神给我们前面就像权力讲弟兄讲的，他享受他的平安和喜乐，所以他带给我们这个以神为乐，所以我们啊，我们就喜欢期盼与他同在啊。而且神是代表的是什么？是真理，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对吧？主耶稣自己讲的，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我们人对真善美有一个追求，所以我们愿意追求真理，愿意追求真理，因为这个是圣灵把这个放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的心里面，所以我们愿意追求真理，愿意喜欢与真理与神同在，所以我们要追求，要去做这个事情。那么以神为乐的话，啊，你稍微等一会儿，你是不是？你打电话问一下。
被发现危险方向顶，然后没有好的水的很多加水，正好我们可以到山里楼里进去的加水。
其实
其实我在这里插一句啊，我觉得这个尊主为大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我个人觉得啊，因为你怎么样才能够尊主为大，怎么样才能够顺服，首先你这个要谦卑，这是一个很难的功课。因为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因为很多时候我听过很多人都说这个说法，就是说骄傲，我想我们每个人最初都有骄傲，但是而且即使我们信了主，我们成了基督徒以后，这个骄傲还时不时在我们每个人心里面啊。很多人说，我听过很多人不同的很多牧师啊，包括很多这种来做不同的，在不同的场合都说过，所以说骄傲实际上是我们基督徒最后死去的一种罪。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你要想做到完全的顺服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因为这个你如果不谦卑下来，你不把自己的骄傲挪这个罪如果时刻跟着你，不可能你说完全尊主为大，不可能你说凡事都以神为首位，让主居首位，让主掌王权，对不对？这是一个很难的一个功课，但是确实这也是一个我想很多人都是有这样一个挣扎，包括我自己在内的也是这样。对，
好，谢谢蒋博。那刚才我再来打断一下，是因为我们对面的这个教会的弟兄家里有一个救护车开过来，他说不知道为什么，等会我们可以为这个祷告一下。我们前面讲到以神为乐，以神为乐啊，这个是我们以神为乐的人一定是喜欢与神同在的人，对吗？这个有问题吗？大家觉得？
没有问题，应该没有问题。
那如果你不喜欢与神同在，为什么你怎么会以神为乐呢？对吗？那这个问题我就不问。后面一个问题我们觉得很有意思，那日常生活中你如何与神同在呢？你怎么样能够实现与神的同在呢？基因能回答这个问题吗？
是问我吗？
对，
到底是问啊？
基因，我问基因啊。
哦，基因，哦，那是我吧。我觉得每天读一段经文，这个时间就是与神，就对我来说就算是与神同在的时间。
嗯，很好，还有吗？
再一个就是，那就是有的时候遇到事情先祷告，这个也是一个与神同在的时间机会。
好，很好，
就这些吧。
一个是神对我们说啊，就是我们通过读经的话，神的话语就进入我们的心里面。还有一个是我对神说，是我们祷告的时候，是我们敞开我们的心，把我们自己的所想的告诉给神啊，借着圣灵告诉给神啊，这个是双向的一个交流沟通的一个方式。此外呢，有的时候我们不一定是要开口的，我们还可以啊自己啊默想啊，以默想的方式啊来回顾与神的同在啊，感受与神的同在，这个也是一种方式啊。还有你传福音啊，你传福音的时候，其实是圣灵也是借着圣灵是与神同在啊啊，或者是你服侍的时候啊，服侍很多不是单单在教会服侍，对吧？主耶稣说，就是说你坐在一个最小的人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啊。那我们具体等会会讲到怎么是一个服侍，是哪里是我们服侍的地方，我们会等会会具体讲开。那这个都是与神的同在。 那与神同在，前面权力弟兄已经讲得非常好了啊。他说前面他说当与神同在的时候他就有平安和喜乐，其实他的这句话就是与神同在，因为他是一个他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个人的一个见证一个分享啊。他当你为神做见证的时候你也是与神同在，对吧？大家可以看到使徒行传里面使徒传福音的时候，保罗传福音的时候，他们就是在众人面前做见证，对吧？把耶稣的事情传讲出去，讲出去为神做这个见证，他其实就是与神同在，圣灵与他们同在啊。这就有很多的方式与神同在啊，只要我们愿意打开我们的心让圣灵引导我们，我们就是与神同在啊。好，那我们看第二个，那么我们与神同在，那我们就是在主里面，主也在我们里面。那第二个我们的题目叫时时住在主里啊。权力弟兄你给我们读一下好吗？约翰福音十五章四到五节。
约翰福音十五章四到五节，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好，那这个是主耶稣对他的门徒讲的话那主耶稣讲了这里面最多的两个字你稍微等一等。蒋波你 pause 一下行吗？
OK， 等一下
好，谢谢谢谢蒋波。那个我们等会儿等会我们祷告的时候可以为弟兄迫切祷告刚才我太太来找就是这个事情我们刚才读的那个经文刚才就是接着讲的是我们那个大祭司的那个献祭的那个过程我们见到这个今天我们前面讲的这个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里面，这个是主耶稣教训门徒的时候这个话语他也是安慰门徒，因为主耶稣知道他不久之后就要去上十字架了他给门徒一个应许，他走了之后会有圣灵保惠师来圣灵保惠师来。那所以他说我藏在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里面，他是指我们的生命与主的生命相连所以我们的生命不会枯干如果我们的生命不与主的生命相连，我们就不能做什么。所以我们传福音不是靠我们自己，乃是靠圣灵，说的就是这个这里面有约翰一书的经文，大家如果有约翰一书大家可以翻到约翰一书二章第二十七节他讲的是怎么讲的呢？他们说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这里的恩膏指的是什么？是圣灵。圣灵，这里讲的是圣灵，这就是圣灵那怎么样知道是住在主里面的呢？约翰一书三章二十四节又讲了，凡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所以他讲得非常清楚。那遵守神命令的前面就是像玛利亚的那个我心尊主伟大，就是说顺服神了，遵守神的命令的，那就神与他同在，对吧？这个与神同在就叫住在神，成就在他里面， 神也住在他里面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所知道的神住在我里面是因他所赐的圣灵，圣灵跟我们一同见证这个事情。那这个是约翰一书。那具体落实到，那有人说你这个只是说我心里面这个啊这个，那我怎么样从我的日常的行事为人中做到这个事情呢？怎么叫结果子呢？啊，那这里有个经文，约翰也是在约翰一书。我们今天约翰一书很多，约翰一书4:12-16，他就讲了，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里面，爱他的心在我里面就得以完全了。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这是我们所看见所见证的。凡认识耶稣为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啊，有点拗口，这个经文其实挺拗口的啊。我第一次看的话看了好几遍这个经文啊，讲了什么啊，这个里面那个里面，神在里面啊，就是爱在里面啊，讲的是什么？什么叫做住在主里面？第一，我们说前面李娟已经讲了啊，恩膏是什么？圣灵，对吧？基督透过圣灵就知道我们是活在主的恩膏里面，对吧？啊，那么圣灵在我们哪里呢？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那我们知道我们是与基督同死同复活啊。前面可以说我们可以跟神祷告啊，可以读经啊，我们可以通过圣灵跟神直接的沟通，也可以通过顺服圣灵的引导啊，这个都是说我们也可以愿意委身给神啊，这也是就是说，这个就是说我们与神同在，所以叫住在主里面，主也住在我们里面。那么怎么样就是我们在爱里面呢？因为神爱我们嘛，神在我们是罪人之前就已经爱我们了，对吧？就进下这个计划拯救我们，他的爱就向我们显明了，因为神就是爱啊，神就是爱。所以说了，最大的诫命是两个，第一个是爱神，其次也就相反是什么？爱人如己，其实就是爱神爱人。那因为神他代表的，他就是显给我们看的，就是通过一个他的爱来显给我们，他愿意为我们的罪死啊，这个基督愿意为我们的罪死而复活，这个是神的爱向我们显明了。所以神就是爱，他是爱的一个化身，所以我们住在神里面，我们就是住在爱里面，因为有神的爱给我们，让我们学习用神的爱去爱神爱人，所以我们叫我们也住在爱里面啊，这个是这个。那么说住在主里面，住在爱里面，他其实都说的是我们跟神之间一个亲密的一个关系。说到底就是让我们要我们的行事为人与神的爱相称，让我们要时常的去用神的爱来爱神爱人，这个就是要住在主里面啊。这个是住在主里面，就是说我们要爱神爱人，因为主耶稣他给我们的榜样就是爱神爱人，对吧？那主耶稣他爱父啊，所以父所吩咐他的他都去做， 尽管上十字架这么大的一个苦难，他也愿意去做。那爱人就不用说了啊，治病赶鬼啊，他愿意给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啊，就是知道犹大要卖他。那主耶稣最后在逾越节的晚餐之前所做的一件事是什么事啊？
洗脚，
对吧？他拿个毛巾束在腰里面，给门徒一个一个的进来的一个洗脚啊。他洗门徒的脚的时候，犹大的脚他洗了没有？也洗了。他知道犹大买他，他也给犹大洗脚，哎，然后他怎么说？以后你们也要什么一次洗脚啊？其实他做一个榜样。所以主是先爱我们，让我们用他的爱学会去爱神爱人啊。所以我们这里有一个效法，我们效法是要效法主的什么？其实就是我们下面要讲的效法主的样式啊。那个 Water 你给我们读一下嘛，以弗所书五章一到二，八到十一，这有两节经文。
嗯，好。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于神。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那安慰无益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
好，谢谢沃特啊。那这里是说到从前我们是暧昧的。为什么是暧昧的？因为我们看不到未来，对吧？罪的结局是什么？是死啊。因为我们的生命没有出路，没有出路。那主是给我们点亮了一个我们的，是脚前的灯，对吧？路上的光，他给我们指明了这个方向，所以我们的在主里面是前，我们的前途未来是什么？光明的。那么既然我们是行在光明里面，那么我们行事为人就应当像光明的子女。这个是指着神说的啊，神是真光，他结的一切的果子就是良善、公义、诚实，这是神的本相啊。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基督的门徒，那我们要学习的是什么？那么要学习的是什么是主教导我们应该做的，什么是主啊不喜悦的啊。所以我们是要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因为我们知道了什么是主喜悦的，什么是主不喜悦的，那我们就有一个行事的一个标准。所以当这些暧昧无意的事，那些属事的事再来的时候，我们就不要与人同行。上次那个第二上次一课我们也讲了，对吧？蒋波老师也讲了，要躲避，要逃避这些事，逃避这些不好的这些事情，不要做这些神不喜悦的事，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劝勉这一个是个劝勉。主耶稣自己说的，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九到三十里面，他自己说的，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九到三十，他自己怎么说的呢？他说：“我的心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享安息。” 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主耶稣基督他体谅我们，知道我们背负，我们每个人身上都背负着这个压力重担但是这些压力重担捆绑不了我们，因为主已经帮我们担当。当我们顺服的时候，我们交托，把这些都交托给主的时候，那么我们的轭就是容易的，我们的担子就是轻省的。因为这个担子不是我们一个人在挑，这个轭不是一个人在负，是主耶稣背着我们，帮和我们一起背负那就是说，我们的这些的对人生观，我们的价值观也好，都是以建立在以基督为中心的一个基础上面。换句话说，我们就是行事为人要以基督的心为心以基督的心为心。这个句话是哪里来的？这句话是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看看腓立比书，腓立比书二章五到八节，腓立比书二章五到八节就什么叫以基督的心为心，他就讲了这个大家留个作业，大家回去看，行事为人以基督的心为心腓立比书二章五到八节。所以我们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是一心以父的事为念，所以他所凡父吩咐他的他都去做了完成他的工作。主耶稣在世33年他说他自己是心里柔和谦卑，存心顺服存心顺服，而且他愿意受苦。这里面有几个经文大家可以看腓立比书二章五到八，愿意受苦是彼得前书四章一到二那我们作为他的门徒呢，我们也要有这样的心智效仿他的榜样，跟随他的教主那保罗有一个很好的有一个劝勉，在罗马书十二章一节，罗马书十二章一节里面也讲到他一生他怎么样来做这个事情，这个是保罗他的一个自己的一个说的话，大家可以看罗马书十二章一节，他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体验查验何为神的良善、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那么，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心意更新而变化，查验何为神的良善、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因为神本身就是良善、纯全、公义，所以我们知道了什么神是神所喜悦的，所可以做的这个事情，那么我们就不会去效法这个世界，因为它世界的代表的是一种另外的一种价值观，而这个价值观是不是以基督的心为心，也不是建立在神力为中心的基础上面的，是跟神是一个向下敌对的，因为这个世界是撒旦在掌权是一个罪恶的权势所以我们基督徒必然会面对一个矛盾，就是神要我们做的跟世俗上所愿意让我们做的这个事情的不一样，所以我们才会有挣扎，所以我们才需要改变所以这里保罗说了，我们心意要更新而变化，那更新而变化是变得像什么呢？肯定是要更能现象主耶稣那改变需要时间，也难免会有挣扎，所以我们这个成圣的道路会有高高低低、起起伏伏 那我们这里一个问题是说，你是否愿意让主住在你的心中，管理你的生活，你的心态是否情愿以主为首呢？答案是肯定的吧？答案是肯定的。嗯，那既然是肯定的话，我们就是说我们大家都愿意让圣灵住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愿意在我们的行事为人，在我们的心智上面效法神，你愿意让圣灵掌管我们的一切啊，那个就是很自然的由内向外的流露出来的一个合乎主心意的一个行事为人的方式啊。所以行为上我们做的渴慕神效法主，它是两个动作。第一是什么？渴慕神，对吧？渴慕神是说我们有一个饥渴慕义的心，就是我们心里面愿意与神亲近，希望读到神的话语，了解什么是神让我们愿意做的，什么是神不愿意让我们做的，这个是渴慕神啊，是知道了解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这个是渴慕神。效法主呢，效法主那个就是要求更高了，因为你知道了什么都该做的时候，你愿不愿意去做，这个就是一个效法主啊。所以渴慕神效法主其实是对我们顺服和信靠的一个两个要求啊。因为如果我们不顺服，我们就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如果我们没有信靠的话，我们也没有盼望来做到这一点。那格林多前书13章13节他说，如今长存的有三样，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是爱，对吧？我们才常说基督徒我们有三件宝贝，我们有信、望、爱。那信是什么？我们大家已经了解了，信是什么？信是我们已经是我们因信称义了，对吧？啊，我们是相信我们的神已经从死里复活，为了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啊。信是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信神啊。上次我们是说了，我们有那个啊，这个信念，有这个信，因为我们的信心啊，是我们可以得见神，神也与神同在。那就是说我们这个信。那么什么是望呢？望是什么？顾名思义是盼望，对吧？盼望。那什么是盼望呀？我们盼望什么？希云，我们盼望什么？
盼望跟能早日跟主见面吧，然后盼望自己越来越像这个，就是盼望自己能越来越就是靠近，就是做像神像主一样的人，
嗯，
就是越来越提升嘛，就是最后盼望就是能够再回到天国嘛。
很好啊，这个盼望是什么啊？那个盼望就是什么？盼望我们是盼望与神的同在，对吗？因为这是神的应许啊，那是他的应许，所以我们这个是有盼望的。要神他说他不来了，他走了，他就再也不回来了，那我们还有这个盼望，没盼头了。我们是等到主再来的那一天，对吧？因为我们相信他再来，我们有一个新天新地，我们有这个永远与神同在，那个我们这个是我们的盼望啊。我们要没这个盼望，我们能指望什么呢？那么那不是比不信的人更可怜？所以这个盼望是我们一个基督徒有一个对永恒的一个盼望，我们相信主会再来，我们这个主基督耶稣就是我们的盼望，我们知道他会一定会回来啊。那这个盼望是真实的啊。希伯来书第6章19节，大家如果有圣经的话，我建议大家翻一翻希伯来书6章第19节。 我给大家读一下希伯来书六章十九节，他说怎么说的啊？我们这有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做先锋的耶稣，既照着麦基显德的等次成了永久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这个幔指的就是前面那个幔子，至圣所这个里面的一个幔子啊。这个盼望是在主基督耶稣的身上啊，因为他已经成为我们的大祭司，进入了这个至圣所，为我们的罪献，用他自己献上，做了我们的活祭。那所以我们就是有这个盼望，因为我们知道他已经为我们做成了这个事情啊。所以如果我们，但是我们如果不顺服的时候，那个盼望就不在我们心里。基督徒之所以不会失去盼望，是因为我们顺服啊。每当我们顺服的时候，我们知道主一定会来拯救我们，这一切主都会为我们安排，那我们就有这个盼望，盼望。所以我们说如今长存的有三样，有信，有望，有爱。那么我们又说了，那光有盼望我们够不够呢？我们是不是就不怕那么不在那里不动？那就是主，反正主给我成就了这一切，我也不用做什么事情，我也不用去做，这是不是我们基督徒该做的事情呢？所以他后面有个更高的要求，叫效法主啊。所以主不单单的，主基督不单单的是把这些道理，把这些盼望告诉给我们人，还要我们更学习他去什么。主耶稣自己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做多人的属下，对吧？他其实来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什么？服侍人。所以我们这个服侍的岗位在很多的这个地方，在家里面，在社会里面，在工作的场所，不是只是在教会里面，不是只是在在那个坐在人前，很多事情，很多的最小的，哪怕自己像最小的一件事都可以是我们一个服侍的一个岗位。那其实就是这个，就是因为我们做服侍人的事，就是把主的爱传出去了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就是主愿意看到我们做的，因为主说的最大的两件事，第一个是爱神，其次也相反，就是爱人如己。所以说你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神，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反，就是要爱邻舍和同爱自己，就是爱人如己。其实他做的传道的这个，在世传道三年，主耶稣传道只有三年啊，所以他对人是充满了爱心关怀啊。他帮助那些流离失所的人，帮助贫穷的软弱的啊，医治那些受伤的人啊。他也从来没有放弃过对恶势力的一个抵抗啊。所以他知道他这一切做的这个都是给我们做一个榜样。所以我们基督徒要学主，他就是学习他怎么样去服侍人啊，怎么样去啊。当我们去服侍的时候，我们学会去爱的时候，就可以遮盖我们身上许多的罪。因为我们会宽恕，我们会原谅，我们会接受很多我们以前不能够接受的，很多我们以前不愿意改变的事情，那都会通过这个改变。因为主已经给我们做出了这个榜样，他已经牺牲了，对吗？还有什么比这个更难的呢？所以我们愿意为了主的缘故，而不是为了我的缘故，我们自己的缘故，我们去改变。其实每当你愿意去改变，或者尝试愿意去改变的时候啊，愿意去忍耐，因为靠主的这个主赐给我们忍耐，有这个信心，有这个安慰的时候，我们彼此同心祷告的时候，其实就是我们在学习主耶稣，效法主耶稣啊。当然这个 这个功课不是一天可以做成的，需要弟兄姊妹我们大家一起操练，我们一直彼此的关怀，我们彼此带到，我们一起的成长啊。但是有一点，离了主我们就做不了什么，真的做不了什么，因为这是主自己说的。那所以我们要每天读经祷告，时时的与主同在啊，这个是我们要做的。因为我们如果不懂主的话语，不像主告诉我们心里面所想的，那我们怎么样才能让主进入我们的心里面？我们自己把这个门就关上了。所以我们要做的其实就是要放下我们自己。所以主耶稣说我们心里柔和谦卑。什么叫柔和谦卑？前面讲过，老师讲的非常好，就是叫什么，放下自我，就是你不骄傲了，你心里就什么，你就听得进话了。有的时候我们那每个人都有血气，都有脾气，听不进话，或者是有郁闷啊，有苦闷的时候啊，就常常不愿意去听这些啊，或者是觉得这个有用没用啊，经常有这种怀疑啊，或者是什么，我不知道的，我有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情绪啊。当这些负面情绪啊来的时候，那正是我们最需要祷告和读经的时候。越是负面情绪带给我们越多的时候，那我们越是要尝试啊，紧紧的抓住主的应许。这个是啊，我自己很有一些切身体会的啊啊，因为这个就像我们就是说，我就说遇到这个，就说。就拿纪委的话来说吧，他以前说这个正好是吃劲的时候，就较劲的时候啊，正好是你属灵征战最厉害的那个时候。这个时候当下就两害，就看谁啊，就是你看你的圣灵和那个罪恶征战的时候，就看你能够倒向哪一边啊。所以你要紧紧的抓住主，紧紧的祷告啊，迫切的祷告读经的话啊。神要相信神，因为我们有这个盼望，我们有建立这个盼望啊，我们要做的就是要顺服听主的话，这个是我们要做的。那信心就是在这个地方啊，所以我们要学习信靠。这个是啊，那主也有一个应许，他说我们必不让我们所受的能够超过我们所能受的。主知道我们的极限啊，知道我们的一个能耐，在其主给其他的地方给你把门关上了，他一定会给你打开一扇门，让我们可以过得下去啊。其实宝丽姐妹也分享了啊，她那个其实很多事情我们都看不到，但是回过头来，很多事情回过头来你再看，主都知道，他在那里，我们要做的就是要等祷告，我们要等候，主会有一个安排。一定会有一个安排，这个是我们一个信心的祷告。那就是说我们基督徒长成的一个目标是更像主耶稣，对吧？更像主耶稣。那效法主耶稣呢，不是一个抽象的目标，它背后呢，它有每天生活中的一个实例。大家如果翻到你的那个教材最后一页上面，大家可以看一下，它有一个每天要可以做的一件事情，大家有没有看到一下？有一二三四五六，你看到没有？第一是学习神的话语，第二向神祷告，第三是与家人相处，第四是对配偶的态度，第五与孩子相处和管教，第六是对需要者的关照。第七是从事职业的心态啊，他从这个七个方面啊给你排了一下，那你可以自己回去填一下，你愿意啊如何去执行这些事情啊，这如何这个执行这些操练啊，这个操练。那这个今天我们就 因为讲到这个，首先刚才由我太太来讲，今天我特别需要大家一起啊，和在结束的时候啊，我们有一个迫切的一个祷告，刚才真的是我们小组里面有个弟兄，他家里有一个救护车刚来，这个时候啊，今天我们那个经文其实就是说，这是让我们一个信心的一个祷告啊，是主耶稣给我们的一个功课。这个经文是约翰福音15:5，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约翰福音15:5，我们再来读一遍。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约翰福音15:5，好吗？那蒋波，你先停一下这个录音，大家有什么问题吗？没什么问题，没什么问题。我想今天多花一时间祷告一下，好吗？
我就先停。
蒋波，你先把录音停一下，好吗？